崔日用，华州临沧人，他的祖先从柏林迁居到这里，考中进士科，起初担任瑞城尉。大族元年，武则天前往长安，途中停驻陕州。宗楚客当时任刺史，崔日用负责供应铸币事务，大量搜求珍稀食物，以宗楚客的名义普遍馈赠给随从官员。宗楚客知道后，大家赞赏感叹，极力称赞推荐他，因此他被提拔为新封尉。不久受任监察御史。神龙年间，秘书监郑普司把女儿送进后宫，暗中谋划歪门邪道，崔日用立即上奏弹劾他。郑普司正受到恩宠，中宗没有理会。崔日用在朝廷上恳切力争，言辞非常刚直，郑普司最终伏法。当时宗楚客、武三思、武延秀等人结为朋党，崔日用暗中依附他们，迅速升迁为兵部侍郎兼修文馆学士。中宗突然驾崩，为数人临朝称制，崔日用担心祸患牵连到自己。他知道玄宗将要图谋一举，于是通过僧人普润、道士王业秘密前往藩王府邸，深切结交，暗中谋划辅佐拥戴。玄宗曾对他说，如今谋划此举，只是为了亲人，不是为了自身。崔日用说，这是孝心感动上天，事情必定能成功，希望迅速行动，出其不意，如果稍有延迟，恐怕可能发生变故。等到讨平为事，当夜命他暂时代理雍州长史事务。因公受任迎亲光禄大夫、黄门侍郎，参与机要事务，封为齐国公，享受十封200户。任宰相一个多月，与中书侍郎薛稷不和，在中书省愤怒争执，因此改任雍州长史，停止参与政事。不久出任扬州长史，历任婺州、汴州刺史、兖州都督、荆州长史。趁入朝奏事时说，太平公主图谋叛逆已有日期，陛下过去在王府时想要讨伐捕捉，还是作为儿子和臣子的道理，必须运用谋略和力量，如今已经登基为帝，只需下一道制书，谁敢不服从？如果奸邪得志，那么祸乱就不小了。皇上说，确实如此，只是担心惊动太上皇，卿应该再考虑一下。崔日用说，我听说天子的孝与平民的孝完全不同，平民的孝谨慎自身，节约用度，顺承父母脸色，天子的孝安定国家，稳固社稷。如今如果逆党暗中发动，那么大业就会全部丢弃，怎么能成就天子的孝呢？恳请先安定北军，再收捕逆党，这样就不会惊动太上皇。玄宗听从了他的建议。等到讨伐萧志忠、窦怀真时，又命他暂时检校雍州长史，加十封，通钱满400户。不久拜任吏部尚书。崔日用曾选取《毛诗》《大雅》《小雅》20篇，以及司马相如的《封禅书》，趁皇上生日进献，以表达规劝讽谏，并陈述功业告成之事。皇上下手诏回答说，诗能感动天地鬼神，使人民敦厚，使教化完美。朕心志所崇尚的是希望能与这些相齐，或许能通过采诗之官弥补朕的缺失。况且古代封禅登山祭祀已告成功，朕因德行微薄，未能明晓大道。恭敬地听着，很欣赏相如的文辞，警惕的心怀，又惭愧遗无的话语。亲见闻广博，温故之心，至此阐发，更加彰显忠诚恳切。岂非探讨彭山之典籍，心不忘于启发我。因蓝靛之祥瑞，言辞深于启迪。朕反复阅读讽诵，以此安慰心怀。今次卿衣上一副，物品50段，已是没有无言不酬的信用。不久出任常州刺史，削减十封300户，改任汝州刺史。开元七年，因差将口腹，特地下敕说，唐元之际逆党制造凶乱，崔日用当时暗中议论其事，等到检出平定，实际参与了最初的谋划，但所享有的封户后来暗例削减，功劳既多，特应依照最初所识的封户给予200户。十年改任滨州大都督长史。不久去世，时年50岁，追赠吏部尚书，谥号昭。后又追赠荆州大都督，儿子崔宗之继承爵位。崔日用才思口才超过常人，遇事反应敏捷，每当朝廷有事，能转祸为福，以此获取富贵。等到先天以后，又谋求入朝为相，最终没有成功。 常对人说，我一生行事都是临时应变，不一定固守最初的谋划。没想到这一点，不觉芒刺在背。崔日用的堂兄崔日之也有为官才能，景云年间任洛州司马，恰逢乔王李重福进入东都作乱，群臣都避难逃藏，只有崔日之独自率领人力奔赴留守，与屯营合力讨贼。李重福死后，因公家授迎清光禄大夫，多次升迁至京兆尹，因贪赃被御史李如弼弹劾，贬为歙县丞，不久又历任殿中监。崔日之一向与张说友好，张说推荐他，奏请受任御史大夫，皇上不允许，于是任命他为左羽林淮大将军，而任命河南尹崔英甫为御史大夫，崔英甫因此与张说不和。崔日之不久升任太常卿，自认为任职年久，每当朝事聚集，常与尚书同列，当时人称为尚书李行，于是成为画饼。开元十六年出任潞州大都督府长史，不久因年老退休去世，谥号襄。张家珍，蒲州伊氏人，二十岁时应五经科考中，受任平乡尉，因是被免官回乡。长安年间，侍御史张巡现任河东采访使，推荐张家珍才能胜任御史职务，请求用自己的官阶授给他。武则天召见他，垂下帘子与他说话，张家珍上奏说，臣以曹野之身得以进入九重宫阙，这是千载一遇，咫尺之间如同隔着云雾，终究看不到日月，恐怕君臣之道有所未尽。武则天立即下令卷起帘子，与他交谈后大悦，提升为监察御史，多次升迁至中书舍人，历任秦州都督、滨州长史，为政严肃，很受官吏百姓敬畏。开元初年，因奏事到京城，皇上听说他治理有方，多次加以赏赐慰问。张家珍于是上奏说，臣幼年丧父，兄弟相依为命至今，臣弟张家佑现任善州别驾，与臣各在一方，同心而分离，魂魄相隔万里，请求调他到臣附近，臣兄弟尽力报国，死而无憾。皇上赞赏他的友爱，特改任张家佑为新州刺史。当时突厥九姓新晋归附，散居在太原以北，张家珍奏请设置军队镇守，于是开始在滨州设置天兵军，以张家珍为军使。六年春，张家珍又入朝，不久有人告发他在军中奢侈僭越以及贪赃受贿，御史大夫王俊于是弹劾他，经查验没有证据，皇上将要判告发者反坐之罪。张家珍上奏说，从前天子在上听政，盲人献赋，乐师诵读，百官归谏，百姓批评，然后天子斟酌取舍，如今反坐这些人是堵塞言路，那么天下之事就无法上达，恳请免除此罪，以广开批评进谏之路。皇上听从，于是下令免死。从此皇帝认为张家珍忠诚。张家珍又曾上奏说，如今臣智力症状，是效命之时，再过三几年就衰老无能为力了，希望陛下早日任用，臣死且不惧。皇上因他明辨，特别器重他。八年春，宋璟、苏挺被罢免至正事，提升张家珍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几个月后，加迎清光禄大夫，升任中书令。张家珍决断敏捷，善于陈述奏对，但性格急躁，刚愎自用，颇受当时舆论讥讽。当时中书舍人苗延嗣、吕太医、考公员外郎运嘉靖、殿中侍御史崔训，都是张家珍所引荐，职位清要，常在张家珍门下共同议论朝政。当时人因此说，令公四俊，苗、吕、崔、袁。开元十年，皇上巡幸东都，有洛阳主簿王军为张家珍修建宅地，想以此求得御史，因受贿事发，皇上特令在朝堂集合众人将其处决。张家珍催促主管官员迅速行刑以灭口，于是归罪于御史大夫违抗，忠诚为虚心，二人都被贬黜。这年冬天，秘书监江角犯罪，张家珍又附和王守一奏请杖责，江角于是死在路上。不久，广州都督裴胄先下狱，皇上召见侍臣问应当如何定罪，张家珍又请求杖责。兵部尚书张说进言说，臣听说刑罚不上大夫，因为他们亲近君主，所以说是可杀不可辱。陈金秋奉命巡视边地，中途听说江角因罪在朝堂受杖， 发配流放而死，江角官居三品，也有些微功劳。如果他有罪，该死就杀，该流放就流放，不应在朝廷上杖责侮辱，像对待士卒一样对待。况且法律有八义，功勋贵族在其中。江角的事已经过去，不可追悔。裴昼先只宜根据罪状流放贬官，不可轻易又用杖罚。皇上认为他说的对。张家真不高兴，退朝后对张说说为什么说话这样深刻。张说说：宰相，时机来了就做，岂能长久占据？如果贵臣都可以杖责，只怕我们这些人也将轮到。这话不是为了裴昼先，而是为了天下的士人君子。起初张家真任兵部员外郎时，张说人侍郎，到这时张说地位在张家真之下，既然没有推让，张说很不平，因此用这话激怒张家真，从此与张说不和。皇上又任命张家真的弟弟张家佑为金吾将军，兄弟同时位居将相，很为当时人所敬畏。11年，皇上巡幸太原行在所，张家佑贪赃事发。张说劝张家真穿素服戴罪，不得入朝谒见，于是出任幽州刺史，张说便代任中书令。张家真惋惜愤恨，对人说：中书令幸好有两员，何必逼迫得这样厉害。第二年又受任户部尚书兼益州长史、判都督事，敕命张家真到中书省与宰相会宴。张家真记恨张说排挤自己，因而吕秀怒骂，袁前耀、王俊一起和解。次年因与王守一交往获罪，贬为台州刺史，又代替卢从院任工部尚书、定州刺史，主持北平军事，累封河东侯。将要赴任时，皇上亲自赋诗，下诏命百官在上东门外为他饯行。到定州后，在恒月庙中立颂，张家真亲自撰写文章，并书写在石上，那碑用白石制成，质地洁白，刻文漆黑，非常奇丽。此前月庙因远近奇神赛会，即有钱财数百万，张家真自以为颂文有功，收取了数万钱。17年，张家真因病请求到东都就医，下诏批准。到东都后，双目失明，皇上派一人内侍郎田修玉、郎将吕洪泰乘一马前往探视治疗。这年秋天去世，享年64岁，追赠益州大都督，谥号公肃。张家真虽长期担任清要官职，但不置办田园。等到在定州时，亲近的人有劝他购置田产的，张家真说：我愧居官职荣耀，曾任国相，未死之前岂会担忧饥寒？如果受到谴责，即使富有田庄也没有用处。近来看到朝士广占良田，等到身死之后都成为无赖子弟饮酒作乐的资本，很没有意义。听到的人都叹息佩服。起初张家真任宰相时，推荐万年县主簿韩朝宗提升为监察御史。等到张家真死后10多年，韩朝宗任京兆尹，于是上奏说：自陛下即位以来，所任用的宰相都进退以礼，善始善终，身虽已死，子孙都在朝廷，只有张家真晚年有一子，至今仍未进入官序。皇上也枉然，立即下令召见，赐名延赏，特授左内帅府兵曹参军。德宗朝官至宰相，自有传。张家佑有才干谋略，自幼金吾将军，贬为濮阳府折冲，到25年任相州刺史。相州自开元以来，刺史死亡或被贬的有10多人。张家佑仿制尉迟迥在周末任相州总管，为国难而死，于是建立他的神祠以求父。经过3次考绩，改任左金吾将军。后来吴京任叶郡守，又给尉迟迥的神像加冕服，从此郡守没有祸患。萧嵩，贞观初年左仆射，宋国公萧宇的曾侄孙，祖父萧军任中书舍人，在当时有名望。萧嵩胡须很美，仪表魁伟。起初取会稽贺会的女儿与吴郡陆相先为连襟，陆相先当时任洛阳尉，是宰相之子，门第声望很高。萧嵩尚未入仕，宣州人夏荣自称有相术，对陆相先说：陆郎10年内官位及于人臣，但不如萧郎一门进贵，官位高而且长寿。当时的人不认可这话。神龙元年，萧嵩调任补明州参军。不久侍中扶阳王桓彦范出任明州刺史，见到他后非常器重， 用特殊的礼节对待他。景云元年，萧嵩担任礼泉县尉，当时陆象先已是中书侍郎，荐举他任监察御史。等到陆象先执掌政事，萧嵩又迅速升迁为殿中侍御史。开元初年，担任中书舍人。与崔林、王秋、齐焕同列都认为萧嵩学识浅薄，没有特别看待他，但紫薇令姚崇赞许他能有远大成就，对他特别关怀。历任宋州刺史，三次升迁后任尚书左丞、兵部侍郎。开元十五年，凉州刺史、河西节度使王君绰仗着兵力每年攻打吐蕃。吐蕃大将西诺罗公路和烛龙莽不知攻陷瓜州城，抓获刺史田元宪和王君绰的父亲王寿，夺走城中所有军需物资和仓库粮食，然后毁坏城墙离去。又攻打玉门军和长乐县，县令贾师顺还城固守，敌军于是撤退。不久，王君绰又被回纥各部杀死在巩比义、河州、陇州震惊。玄宗认为王君绰是勇将，但没有谋略，果然遭难，选择能胜任边境职务的人，于是任命萧嵩为兵部尚书、河西节度使，监管凉州事务。萧嵩请求让裴宽、郭虚己、牛仙客在自己的幕府中任职，又请求任命健康军使、左金吾将军张守圭为瓜州刺史，修筑州城，招揽百姓，让他们恢复生产。又加授萧嵩为迎亲光禄大夫。当时西诺罗公路威名大振，萧嵩便向吐蕃施反间计，宣称他与大唐暗中勾结，赞普于是召回并杀了他。第二年秋天，吐蕃大举进犯，西莫明又率众攻打瓜州，张守圭出兵击退了他们。陇右节度使、善州都督张志亮领兵到青海西南的冯波谷与吐蕃交战，大败敌军。八月，萧嵩又派遣副将杜宾客率领四千弩手与吐蕃在祁连城下交战，从早晨到傍晚，队伍散开又聚合，敌军大败，阵前斩杀其副将一人，敌军四散逃入山谷，哭声四起。捷报传到朝廷，玄宗非常高兴，于是加授萧嵩同中书门下三品，恩宠无人能比。开元十七年，任命宇文荣、裴光庭为宰相，又加授萧嵩兼任中书令。自从十四年燕国公张说被免去中书令后，这个职位空缺了四年，萧嵩接任。他常兼任河西节度使，遥领其职，加授集贤殿学士、知院士，兼修国史、晋卫金子光禄大夫。他的儿子萧恒娶了新昌公主，萧嵩的夫人贺氏入朝拜见，玄宗称他为亲家母，礼仪非常隆重。不久又晋封萧嵩为徐国公。二十一年二月，侍中裴光庭去世。裴光庭和萧嵩同朝为相数年，关系很不融洽。到这时，玄宗让萧嵩选择宰相，萧嵩认为右丞韩修是忠厚长者，举荐他。等韩修入朝为相后，萧嵩处理事务，韩修刚直，常常不给他留情面，两人在玄宗面前争论是非，萧嵩因此请求退位。玄宗厚待萧嵩，于是同意萧嵩任尚书右丞相，让他免去宰相职务，任命韩修为工部尚书。不久又任命萧嵩的儿子萧华为给事中。开元二十四年，萧嵩被任命为太子太师。等到幽州节度使张守圭因贿赂宦官牛仙童获罪，被贬为阔州刺史，萧嵩曾贿赂牛仙童，李林甫揭发此事，萧嵩被贬为青州刺史。不久又追授太子太师，萧嵩请求退休。萧嵩生性喜好服食丹药，罢相后在园林中种植药材，炼制丹药自得其乐。萧华当时任工部侍郎，萧恒以驸马身份官至三品，萧嵩白发苍苍，安享晚年十余年，家财丰厚，士大夫都以此为荣。天宝八年去世，享年八十多岁，追赠开府仪同三司。他的儿子萧华天宝末年转任兵部侍郎。安禄山叛乱时未能跟随皇帝出行，陷入叛军手中，被韦政权任命为魏州刺史。乾元元年，郭子仪与九路节度使的军队渡过黄河，在象州攻打安庆绪，萧华暗中上表通信，等候官军到来作为内应。叛军察觉此事，将萧华囚禁在狱中。崔光远收复魏州，打开枷锁放出萧华。魏州百姓赞扬萧华的仁政，到崔光远处请求留任他，朝廷正式任命他为魏州刺史。不久，史思明率军南下， 郭子仪担心萧华再次陷入敌手，于是上表让崔光远代替萧华，召萧华到军中。等到相州兵败，萧华回到京城，但因曾被伪政权任命而受牵连，降授为侍秘书少监。萧华谨慎稳重，端方文雅，很有家风，受到人们称赞。不久升任尚书右丞。乾元二年，出任河中尹、河中进将节度使。上元元年十二月，皇帝下诏说：“辅佐我的选择，需审查贤才而求取。天下未平，朝廷谋划尤为重要，必须依靠明达的表率，期待他们辅佐时政，具有统一筹划的才能，可效法的人就在眼前。”正义大夫、前任河中尹、兼御史中丞，充任本府进将等州节度观察等使，上主国，四徐国公，次子金于代萧华，以公府之才成名，继承家业，文辞符合雅正的标准，道德蕴含明达的谋略。再次任职宫廷，尤其懂得高尚的品行，使君主向往美德，观察宰相以寻求贤能，且推举医治之贤，更开启汉臣之门，回归日月之光，辅佐治理阴阳，让他在紫宸宫参与政事，用以建立中正之道于皇权之上。可任命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崇文馆大学士，兼修国史。当时宦官李辅国专掌禁军，倚仗恩宠掌权，谋求宰相职位，暗示宰相裴冕等人举荐自己，萧华极力拒绝，李辅国发怒。肃宗正在卧病，李辅国假传命令罢免萧华的相位，让他守礼部尚书，并引荐元载代替萧华。肃宗去世，代宗居丧，元载迎合李辅国的旨意，将萧华贬为峡州员外司马，萧华死在贬所。萧恒的儿子萧父在德宗朝也官至宰府。萧华的儿子萧恒、萧务。萧恒的儿子萧辅在太和年间曾任宰府。萧务的儿子萧昉在咸通年间曾任宰府，他们都有传记。张九龄，字子寿，又名博物。曾祖张俊正曾任韶州别驾，于是在始兴安家，现今是曲江人。父亲张弘玉因张九龄显贵，追赠广州刺史。张九龄幼年聪明，擅长写文章。十三岁时写信求见广州刺史王方庆，王方庆非常赞叹欣赏他，说这孩子一定能大有作为。考中进士，又参加制举登乙第，被任命为校书郎。玄宗在东宫时选拔天下文采出众的人，亲自策问，张九龄对策成绩优异，升任又时宜。当时皇帝尚未举行亲自祭祀天地的礼仪，张九龄上书说，我认为上天的神明是百神的主宰，而帝王是从上天承受天命的。自古以来继承大统的君主一定有交祀配天的礼仪，这是因为要敬奉天命以报答所承受的恩德。所以交祀的意义不能因为恩泽未普及、年成不好以及各种事物的原因而废缺这一礼仪。孝经说，从前周公在郊外祭祀后稷以配享上天，这是说周成王年幼，周公摄政仍然举行这一礼仪，表明不可暂时废弃。汉朝丞相匡衡也说，帝王的事务没有比郊祀更重要的。董仲舒又说，不在郊外祭祀而祭祀山川，是失去祭祀的秩序，违背礼制，所以春秋批评这种做法。我愚见认为，匡衡、董仲舒是古代懂礼的人，都说郊祀是应该优先举行的祭祀。陛下继承圣明的基业，承受天命革新，登基以来至今五年，已经开创太平大业，却没有举行大报天的礼仪。我私下考察经传，恐怕道理上说不通。如今白骨茂盛生长，鸟兽都很驯顺，夷狄归附，战事平息，将要削铸兵器为农具，封禅泰山，以彰显功德之美，诚心报答神灵之心。所有大事都已完成，光耀帝王功业。况且郊祀是常规典礼，尚且缺其礼仪，好似怠慢侍奉上天，我担心不可以作为典范。希望在冬至之日举行焚柴祭天之礼，登上紫檀，陈列彩席，确定上天的位置，彰明天道，那么圣朝的典章制度可说是没有遗漏了。张九龄因善于识别人才而被推中，当时吏部考试选拔人才以及参加科举的人都让张九龄和右拾遗赵东西考核他们的等地，前后多次，每次都被称赞公平允当。 开元十年，三次升迁后任司勋员外郎。当时张说任中书令，与张九龄同姓，按辈分排列宗族关系，特别亲近看重他，常对人说这是后来文人的领袖。张九龄既欣喜遇到知己，也依附于他。开元十一年被任命为中书舍人。开元十三年，皇帝东巡，举行封禅大礼。张说自己指定侍从参加封禅的官员，多引荐两省路事主书以及自己亲近的官员代理职务而升迁，于是加授特别进阶，越级授予五品官。起初张说命张九龄起草诏书，张九龄对张说说，官爵是天下公有的器物，以德望为先，功劳和资历其次，如果颠倒上下次序，就会招致讥讽和诽谤。如今封禅大典广施恩泽，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清流高品的人士没有受到特殊恩典，而虚吏末流却先加官服，只恐诏书发出之后天下失望。现在起草之际，事情还可更改，希望令公仔细考虑，不要留下后悔。张说说，事情已经决定了，那些闲言碎语何足忧虑，最终没有听从。等诏书发出，朝廷内外都责怪张说。当时御史中丞宇文荣正掌管田户事务，每次有所奏请，张说多提出建议违背他，宇文荣也因此对张说不满。张九龄又劝张说防备，张说又不听从他的意见。不久张说果然被宇文荣弹劾罢免至正事，张九龄也改任太常少卿，不久外任冀州刺史。张九龄因母亲年老在家乡，而河北道路遥远，上书坚决请求调换到江南的一个州，希望能常常得到母亲的消息。皇帝特地下诏同意改任洪州都督，不久转任贵州都督，仍充任岭南道按察使。皇帝又让他的弟弟张九章、张九高担任岭南道刺史，让他们在一年四季的节日都能回家探望。起初张说掌管集贤院事务，常举荐张九龄可任学士以备顾问。张说去世后，皇帝想起他的话，征召张九龄任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副知院士，两次升迁后任中书侍郎，常秘密上奏陈述意见，多被采纳。不久因母亲去世回乡守丧。开元二十一年十二月被起复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第二年升任中书令兼修国使。当时范阳节度使张守珪因副将安禄山征讨西契丹战败，将他押送京城，请求按朝廷法律处置。张九龄上奏弹劾说，穰苴出兵必杀庄贾，孙武教练战法也斩杀宫中嫔妃，张守珪军令必行，安禄山不应免死。皇帝特别宽恕了安禄山。张九龄上奏说，安禄山狼子野心，面露反相，我请求借罪杀了他，希望断绝后患。皇帝说，你不要效仿王以甫欲知石勒的故事，误害忠良。于是放安禄山回藩镇。开元二十三年，加授京子光禄大夫，累封始兴县伯。李林甫本来没有学问，因张九龄的文才品行被皇帝所知，心中非常记恨他，于是引荐牛仙客之正事。张九龄多次说不行，皇帝不高兴。开元二十四年升任尚书右丞相，罢免至正事。后来宰相每次荐举公卿，皇帝必定问，风度能像张九龄吗？旧吏都是把护板插在腰带上然后骑马，张九龄身体瘦弱，常让人拿着护板，于是设置了护囊。护囊的设置从张九龄开始。起初张九龄任宰相时，荐举长安尉周子亮为监察御史。到这时周子亮因妄言极凶，皇帝亲自加以责问，命令在朝堂上将他打死。张九龄因举荐不当获罪，降任荆州大都督府长史。不久请求回乡祭扫祖墓，于是生病去世，享年六十八岁，追赠荆州大都督，谥号文献。张九龄在相位时建议重新设置十道采访使，又教导河南数州种植水稻以扩大屯田，建议设置屯田，耗费功力却没有利益，最终未能成功便停止了。他性情比较急躁，动辄发怒骂人，议论的人因此轻视他。他的儿子张整任伊阙县令，安禄山叛乱时陷入贼手，不接受委职。两京收复后，下诏加授太子右赞善。 弟弟张九高从尚书郎历任唐、徐、宋、湘、广五州刺史。张九章历任吉、明、曹三州刺史、鸿胪卿。张九龄任中书令时，天长节百官祝寿，多进献珍奇宝物，只有张九龄进献《金镜录》五卷，讲述前代兴亡的道理，皇帝认为奇异而赞赏他。又与中书侍郎严挺之、尚书左丞元仁敬、右庶子梁升清、御史中丞卢仪结交为友。严挺之等人有才干，而交情始终不变，很受当时称赞。至德初年，太上皇在蜀地想起张九龄的先见之明，下诏褒奖追赠，说支撑大厦的是柱石之力，昌盛帝业的是辅佐之臣，活着时保持他的荣名，去世后称颂他的圣德，节中未完全符合人望，加赠十世一句国典。故中书令张九龄是山岳降神，既是坐相，开元之际恭敬辅佐成就功业，正直之言安定社稷，先见之明符合占卜，永远怀念贤臣，可称为大臣。史册犹存巧采毕尽，从八命之治更进三台之位，可追赠司徒，并派使者到韶州致祭，有文集二十卷。九高的曾孙仲方少年时聪明俊秀，还是孩童时，父亲的朋友高颖见到他觉得奇异，说这孩子不同寻常，必定成为国家栋梁，我若获得高位，一定会提拔他。后来高颖担任御史大夫，首先请求任命仲方为御史，历任荆州刺史。郡中有人的田产被宦官强夺，仲方三次上书奏报，最终为那人伸冤。入朝任度支郎中，驳斥李吉甫的谥号，李吉甫的同党憎恶他，将他外放为遂州司马，逐渐升迁为富州、曹州、郑州三郡的太守，担任谏议大夫。当时户县令崔发因侮辱小宦官，敬宗大怒，交给御史台审讯。到了元旦大赦天下，只有崔发不能宽免。仲方上书大致说，隆恩将不失天下，却不能施行于御前，恩则刚失及昆虫，却唯独遗漏崔发，由此崔发得以不死。当时舆论称赞他。大和九年，担任京兆尹将相连坐的都被大量处死，仲方秘密让人辨认尸体。不久诏书下达允许收葬，能够认领遗骸实际上是仲方的力量。当时军人骄横放肆，仲方圆滑阿谀，因不称职获罪，外放为化州刺史，改任秘书监。开成二年去世，享年72岁，追赠礼部尚书，谥号成。李阔之又名昌，是衡山王李承乾的孙子，父亲李相官至怀州别驾。阔之在神龙初年出仕授官左卫郎将，开元年间多次升迁至通州刺史，以强干著称。当时几世中韩朝宗担任按察使，特地上表举荐他升任秦州都督，不久转任陕州刺史，入朝任河南尹。世之性情简朴率直，不追求科系，百姓官吏都感到便利。一年多后受任御史大夫。开元27年，兼任幽州大都督府长史，主持节度事务。世之因为祖父获罪被废黜，父亲又被武则天贬黜，葬礼有缺失，上书请求归葬于昭陵的阙内，于是下诏追赠李承乾为衡山闽王，李相为越州都督、巡国公，伯父李觉和已故的几位兄长都有褒赠。几具灵柩同时抵达京师，葬礼非常盛大，并在坟地刻十里碑。不久受任刑部尚书。阔之向来喜欢宾客朋友，饮酒一斗也不醉乱，夜间则宴饮赏玩，白天处理公务，公事没有积压。天宝元年，接替牛仙客担任左相，连续受封清河县公。与李林甫争权不和，世之性情粗疏，被李林甫暗中陷害。李林甫曾对阔之说，华山有金矿，开采可以富国，皇上还不知道。阔之认为他的话有道理，有一天从容上奏。玄宗非常高兴，回头问李林甫，李林甫回答说，臣早就知道，但华山是陛下本命所在，王气所在，不能开凿，臣所以不敢上言。玄宗认为李林甫爱护自己，觉得世之说话轻率。陇右节度使黄甫为名，刑部尚书为监，户部尚书裴宽、京兆尹韩朝宗都与世之交好， 李林甫都重伤他们，罗织罪名，相继被放逐。世之恐惧不安，请求担任闲散职务。天宝五年被罢免至正室，担任太子少保。立即命令亲友欢聚，赋诗说：避贤出霸相，乐胜且贤卑。慰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最终因与韦坚等人交好获罪，被贬为宜春太守。后来御史罗希士奉命到贬所杀害韦坚、卢幼林、裴敦富、李庸等人，州县听说罗希士到来，无不惶恐惊骇。罗希士经过宜春郡，阔知听说他来了，服毒自杀而死。儿子李继清20岁考中明经，很擅长文辞，参加制举考中博学鸿词科，两次升迁任京兆府户县尉。肃宗朝多次升迁至中书舍人，因公事获罪被贬为通州别驾。代宗即位，大力提拔被压抑的人才，从通州征召为京兆少尹，不久恢复中书舍人，受任吏部侍郎，随即兼任御史大夫，奉命出使河南、江淮、宣谕安抚，提拔被埋没的人才，尽用忠诚廉洁之事，当时人称颂他。在吏部掌管选举数年，转任右散骑常侍。季清有气量，见识广博通达，善于与人交往，胸怀豁达。他在朝中以觐见贤才为物，世人因此称赞他。大历二年去世，追赠礼部尚书。孙子李荣生性严整，善于处理政务。贞元十年，历任官职至魏州节度使去世。严挺之，化州华阴人。叔父严方仪，景云年间任户部郎中。挺之少年好学，考中进士。神龙元年参加制举考中，受任一星尉。遇到姚崇担任常州刺史，见他体貌轩昂，很有为官才干，非常器重他。等到姚崇再次入朝担任中书令，提拔挺之为右拾遗。睿宗喜爱音乐，听音乐忘了疲倦，玄宗又擅长音律。先天二年正月十五，胡僧婆陀请求夜晚打开城门燃放千百盏灯，睿宗登上延禧门观赏音乐，共持续4天。又追作先天元年大宴饮，睿宗登上安福门楼观看百官宴饮，夜以继日，长达1个多月。挺之上书劝谏说：微臣私下考虑，陛下顺应天命人心，发号施令，亲自举行大礼，广播恩泽，勤勉处理各种政务，兢兢业业，日理万机，这是以天下心为心，圣民安危之理。这确实是尧、舜、禹、汤的德行教化。为何亲自驾临城门观看大宴饮，连日连夜？臣愚昧私下不能理解。所谓宴饮，是凭借人们有利条件，聚众饮宴为欢，不违背礼法，不至于靡费。况且臣不问白天，史册有记载，君主举动必被记载，帝王重视谨慎。如今却在道路上暴露衣冠，在深夜陈列妓乐，混杂政谓之音，放纵畅忧之乐。陛下要还淳复古，宵衣干食，不注重小节，恐怕不是圣德所应当的。臣认为这是第一不可。警戒夜间的巡查，击鼓通宵，以防备非常情况，保存好的教令。如今陛下不深思警戒，轻率改变作息，重重宫门松弛禁卫，大奸大恶之徒众多。倘若有跃马奔驰的车辆，流言惊叫之声一旦惊扰视听，有累圣心。臣认为这是第二不可。况且一人悲伤，满堂不乐，一物失所，居安思危，增加忧虑。陛下北宫多闲暇，西城暂时驾临，青春白日漫长，已经积累尘埃之弊。紫薇宫夜漏长久，又穷尽歌舞之乐。倘若有官吏博弈不正，下人饥饿疲倦，因为陛下亲近尚且不体恤，何况远处盛情听闻，岂不惊惧敬畏？臣认为这是第三不可。况且元旦是一年之首，大礼频繁举行，百姓仰望，都认为功业盛大，可配上天，功勋垂流万代。如今陛下恩惠似乎薄于众望，宴饮却过于往年，王公贵人各自揣摩微职，州县方向争相谋取课税，道路皆叹点卖家产，损耗万民之力，经营百戏之资，正想同享欢乐，却留下祸患，又让他们连夜，人们如何忍受？臣认为这是第四不可。尚书说，不要违背百姓，顺从自己的欲望。何况自去年夏季涝灾，至今干旱， 农业欠收，市场上物价飞涨。损害实际，崇尚虚浮，驰骋不紧急的事物，扰乱春季的农事。前代圣明君主忽视细微，而成过失祸患很多，陛下可以效仿吗？希望白天欢愉，夜晚休息，若要连夜，恐怕无益于圣朝。皇上采纳了他的谏言而停止。当时侍御史任之古依仗御史的威严，在朝堂上辱骂士大夫，挺之严厉责备他，认为不敬，于是被御史台弹劾，贬为万州员外参军。开元年间担任考功员外郎，主持科举两年，非常公正公允，登科人数顿时减少二分之一。升任考功郎中，特敕又让他主持考功贡举事，逐渐升迁给侍中。当时黄门侍郎杜先、中书侍郎李元洪同时为相，不和。杜先与挺之友好，李元洪向来器重宋尧，引荐为中书舍人。等到与起居舍人张玄等人共同考核吏部等地判，宋尧又与挺之好上不同，宋尧对李元洪说了。李元洪则问挺之，挺之说民工畏惧国相，感情沉溺于小人，竟然有憎恶，很不可取。言辞神色都严厉。李元洪说小人是谁？挺之说就是宋尧。于是被外放为登州刺史、太原少尹。殿中监王毛仲出使太原、朔方、幽州，忌讳兵马，事情隔了数年，于是发文太原索取器械仪仗。挺之因为不携带敕令，王毛仲受宠幸已久，恐怕有变故，秘密上奏。不久升任仆，便二州刺史。挺之所到之处都严整，官吏不敢触犯，等到治理大郡，人们就战战兢兢屏息。二十年，王毛仲获罪赐死，玄宗想起往日上奏之事，提拔挺之为刑部侍郎，深受恩遇，改任太府卿。与张九龄友好，张九龄入朝为相，任用挺之为尚书左丞，主持吏部选举，陆景荣主持兵部选举，都是一时精选。当时侍中裴耀卿、礼部尚书李林甫与张九龄同在相位，张九龄以辞学晋升，入翰林院起草制书，又担任中书令，很受恩宠。裴耀卿与张九龄素来友好，李林甫机巧缜密，知道张九龄正承恩遇，善待他，但内心并不相合。李林甫引荐萧炯为户部侍郎，曾与挺之一同行吊庆，客席上有《礼记》，萧炯读为《征长服列》。萧炯早年做官，没有学问，不懂服辣之意，读错了。挺之细问，萧炯回答如初。挺之告诉张九龄说，省中岂有服列侍郎？由此萧炯被外放为齐州刺史，李林甫非常恨挺之。张九龄曾想引荐挺之同任宰相，对他说，李尚书深受圣恩，足下应去他家拜访亲近。挺之向来是气，鄙薄李林甫的为人，三年中若非公事，竟然没有私下登门，因此更加被李林甫嫉恨。等到挺之嘱托豫州刺史王元衍，李林甫派人到晋中查问，因此张九龄被罢相，挺之被外放为明州刺史。二十九年调任将军太守。天宝元年，玄宗曾对李林甫说，严挺之在哪里，这人也可禁用。李林甫于是召见挺之的弟弟严损之道门叙旧，说当受你员外郎，于是对他说，圣人看待贤兄很深，需要想个计策，入城对见当有大用。让损之取来将军一份状纸，说有点风气病，请求入京就医。李林甫将状纸上奏说，挺之年事已高，近来患风疾，且需受闲散官职就医。玄宗叹息了许久。李林甫上奏受任员外詹事，让他在东京养病。挺之向来归心佛教，师事僧人会议，等到东都郁郁不得志，生病，自己撰写墓志说，天宝元年，严挺之从将军太守尚书陈请天恩允准，允许养病归贤，兼受太子詹事。前后历任二十五官，每承圣恩，常蒙奖擢，不能尽节驱策，奴钝之才何所凭借，仰达洪恩。春秋七十，无所施展作用，为人世所悲。当年九月卧病，终于洛阳某里私宅。十一月葬于大昭和尚塔侧西园和余里。晋中弑君，愧载国史，勉励从事，或传播民谣。灵骨可以自祭，文章焉用修饰。遗文薄葬，连以十服。 挺之与裴宽都信奉佛教。开元末年，会议去世，挺之扶衰麻送到看所。裴宽担任河南尹，僧人普济去世，裴宽与妻子都扶丧服，设为枯灵，妻子送丧到嵩山。所以挺之的志文说葬于大昭塔侧，祈求他的灵佑。挺之向来重视交结，有许诺，凡旧交先去世的，后抚其妻子，共嫁孤女数十人，十人敬重他。儿子严武，广德年间任黄门侍郎、成都尹、剑南节度使。使臣说，崔日用依附武三思，以取得高位，参与讨伐为事，于是掌握重权。自称我一生行事都是临时应变，不必专守最初谋划，确实如此。与坚守善道而死的人，不可同日而语。张家珍虽不置办田园，但急于势力，结党尽兴，仗打江角。王昼先不是中立之事。萧松未及中书令，没有特殊的政绩，树立破敌之功，真是致远之气。张九龄的文学政事都有值得称道之处，是一时的杰出人才。李阔之待下虽简易，在公事上勤勉，可惜不得善终。严挺之的才略气实，不逊于诸公，耻于接近权门，被人憎恶，不能登上台府，养病于公僚。虽然富贵在天，穷达有命，那个李林甫确实应投给柴虎。再说开元时代人才满朝，崔日用没有操守，张家珍追求名声，萧松、张九龄、李阔之、严挺之各有法度，都位极人臣，半对德行有愧。